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。今天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，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持人会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。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，
我是雨轩，大家好。
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针灸能治邪病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邪病呢？很多人想看病和邪为什么搭上关系呢？这个邪是指什么啊？是说那些、大家都不好想愿意看到那些东西，晚上很怕见到那些东西，是不是那些呢？
哇，你直接说是不是真的鬼啊？
我们可能呢很多人呢都会怕鬼啊，自小就说哎呀怕怕见到鬼啊，见到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办。那究竟有没有病是跟这些有关系呢？中医呢《黄帝内经》就讲过一个这样的说法，《黄帝内经》就提及过在自然界外在的环境里面呢，它有六邪。那这六邪又是什么来的呢？《黄帝内经》提到过六邪呢，就是风寒暑湿燥火。外在的环境的风邪可以呢会伤到人，一系咧就系外在环境嘅寒邪，就天气太冻嘅时候、太寒冷嘅时候咧，亦都会伤到人。咁如果到夏天暑热三伏天最阳气最鼎盛嘅时候咧，这个时候暑气都会伤人嘅。咁所以咧，佢亦都话叫做暑邪。湿邪咧就叫做系因为水湿太过啦。譬如话喺阴湿嘅地方啦，冇长期冇阳光，好阴暗，又处于低位或者浸淫喺一啲水湿或者水分子比较高的地方里面，就会被湿邪所伤害，或者揼过雨啊，淋过湿热焗住好耐都冇去抹干呢，呢啲都系会被湿邪所伤。嗱，风寒暑湿咗两个啦，就有燥火啦。咁燥大家都理解得到啦，就系太过干燥嘅天气下嘅燥邪啦。可能好多人都试过，譬如话有时感染的时候，一下呢就落到去下呼吸道或者是咽部喉咙道出现咳嗽。那些咳嗽呢是很干的，喉咙好像被刀戒一样，甚至乎咳出来干到有血丝，喉咙总是吞极口水呢都是好像没有水分一样干渴。有些病呢是跟燥邪有关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燥邪了。最后就是火了，比热更犀利的那种的燃烧的力度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火邪。那现在讲的针灸能治邪病吗？是不是这六种呢？
有没有这六种以外的邪呢？
其实是有的。刚才讲过了，我们其实呢由小到大呢很多人都很怕见鬼的。但中医来讲呢，真的有提过一些的病或者一些的穴位是跟鬼有关的。譬如说在中医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十三鬼穴。那它又是什么呢？十三鬼穴所谓的十三鬼穴就是指十三个治鬼的有经验的穴位。据说这个是古代神医扁鹊留低下来的秘术来的。后来传承到唐代，又被药王孙思邈记载了在《千金药方》的医著里面。这个的书里面就有这样讲了：扁鹊曰，八邪所病者针有十三穴也，凡针之体先从鬼宫起，刺针鬼信，便至鬼里又至鬼心，未必须并针，止五六月即可知矣。又曰，男从左起针，女从右起针。根据《千金药方》的记载，就是唐代的药王孙思邈神医，他所记载 佢归纳咗13个鬼月咧，依次序咧，第一个针嘅咧就系人中月啦。佢个名咧就叫做鬼公。嗱，我哋人中月知道啦，但系点解佢又有一个别名俾扁鹊起咗叫做鬼公，而被唐代孙思邈所应用列咗出嚟咧？我哋一间再讲啊。第二个针嘅穴位就系少商喺手嘅拇指嗰度嘅拇指指甲外侧，佢就叫做鬼信。第三个咧要针嘅就系隐白穴，就叫做鬼女，佢就系脚趾公嘅脚趾甲内侧脚趾甲。第四个咧就针嘅系大陵，就称为鬼心。第五针咧就系新密穴，称为鬼路马路嘅路。第六针咧就系风府穴，又称为鬼枕枕头嘅枕。而第七针就系针块面嘅啦，我哋咬牙嘅时候咧，喺我哋嘅面侧拱起嗰个位置嗰个咬肌嘅点指点啦，就叫做呷车穴，佢就叫做鬼床穴。第八针就系我哋嘴唇下边下巴凹落去嗰个位嗰粒窝，最终点就系成张穴，又叫做鬼屎窝，市场嘅屎啦。第九针就叫做劳宫穴，劳宫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啦，瞓得唔好啊或者心烦咧，喺我哋手板内侧。劳宫穴咧就系我哋嘅鬼脑。而第十针咧就系上升穴，喺我哋额头正中线上面嘅，系啦，发际处左右就叫做鬼堂。仲有第十一针喺男嘅咧就系阴下房，女嘅咧就系玉门头，佢哋叫做鬼状。第十二针就系曲池啦。我哋屈手踭最隆起嗰、那个手踭嗰、那个、那个肉嘅点就叫做鬼神，神下嘅神，群神嘅神啦。最后一针鬼嘅十三穴咧，就系我哋条脷啦。条脷嘅下边嗰个叫海泉穴，就叫做鬼风。嗱，其实呢十三个鬼穴咧，虽然出自《千金方》，头先都讲过啦，但系系药王孙思邈明确咁引证，系古代嘅神医扁鹊创造出嚟嘅噃。换言之，十三鬼穴不是出自唐代，是出自战国时期的扁鹊的珍贵史料。扁鹊反映了那时早期的中医形成的早期其实有医鬼的病的。曾经《史记·扁鹊苍公列传》里面就有这样形容描述过古代的神医扁鹊了。他就说了，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，所以扁鹊其实不是普通人那么简单的。后世经常都传扁鹊其实有特异功能，所以咧病人行埋去喺度，佢已经知道个病人究竟系咩事啦。唐代药王孙思邈喺佢记载咗扁鹊十三鬼穴嘅同时，都不厌其烦记述咗相关嘅同类似精神病有关嘅一啲症状噶。譬如话，当有邪鬼妄语，即系乱咁讲嘢嘅时候，就用艾灸圆命十四桩，即系十四粒艾灸咁烧啦。而当邪病冥冥不自知，就啲人病有邪有病嘅时候咧，当邪习引致人病嘅时候，平瞓喺度只眼咧瞪大，唔知道嘅就针风府穴。当患咗邪病会大骂人嘅时候咧，就灸佢嘅十指端等等呢啲嘅方法，其实咧都系记载咗同一啲鬼有关嘅。不过现代嘅针灸学咧就将呢一个同鬼神咧就脱离咗啦，同鬼脱离咗，就认为系纯粹嘅精神情志病。咁究竟佢系咪有真正同鬼魂有关呢？我哋分享两个医案，等大家听完之后，大家自然去辨别下究竟系点样啦。在分享这两个医案之前呢，我们来讲一讲一个的故事，都是真人真事。网上的云端中医呢，他就这样记载过，据说鬼是怕针灸的，所以不一定要针刺鬼穴，只要进行针灸疗法，体内有鬼附体的时候呢，都会短暂地吓跑了。即是遇到鬼的时候呢，因为鬼怕针，只要针他呢就可以吓走鬼了。曾经呢有一个云端中医的会员呢，是一个国外的执业针灸师，他就有分享过这样的亲身经历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一位针灸师帮他的朋友病人做针灸，他的朋友身上有着很奇怪的痛症疼痛啊。结果当这位针灸师一针下去之后呢，他朋友的痛症个疼痛的感觉呢瞬间就消失了。这位针灸师于是就觉得很开心啦，很高兴，也都为他朋友开心高兴啦。但是奇怪就是，当他掹针，我们讲拔针之后，他朋友身上的痛呢马上就回来了， 即系原封不动咁翻翻去。咁呢位针灸师就觉得好奇怪啦，于是呢位针灸师马上再落针，跟住朋友嘅疼痛又即刻消失咗啦，好似变魔术咁啊！但系当针灸师第二次掹咗支针嘅时候咧，个朋友嘅痛咧又翻翻嚟啦。于是个针灸师佢喺心里边就冒出咗一个好冲动嘅念头啦。个念头就系、是、我今日就同你死过。跟住结果佢又再一次第三次帮佢朋友落针，但系呢一次咧就有所不同啦。佢瞬间觉得针灸师自己个肚啊好痛，痛到咧顶唔顺啦，忍受唔到啊。佢觉得咁样嘅奇怪嘅症状出嚟嘅时候，就好快即刻掹咗支针，甚至乎离开咗啦。从此之后，针灸师唔再帮佢呢位朋友针灸啦。嗱，讲到呢度，今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。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更多针灸能治邪病吗嘅精彩嘅内容，欢迎各位听众收听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。我们继续讲讲今日的题目，针灸能治邪病吗？上一节我们分享了一位针灸师他的亲身经历。其实故事未完，等我们继续讲埋个故事的后续。个针灸师当他最后决定不再帮那位朋友针灸的时候，他就拔针就走了。个针灸师之后就讲啦，过咗几年之后，佢确实觉得有啲疾病可能真系同灵体同鬼魂有关，而呢啲真系唔系一般人可以理解得到噶。其实当代嘅中医有一位名医，佢个名叫做魏海霞，佢亦分享过有类似嘅病案同病例。佢曾经咁样讲述过，佢嘅病人曾经有话出现会阴痛。会阴痛唔知各位知唔知喺边一度咧？会阴就系我哋中医讲嘅肛门前面同埋阴道中间嗰个位置，或者系阴茎同埋肛门中间嗰个位置，嗰、那个位置痛就叫做会阴痛啦。魏海霞医师就问个病患者：你几时开始痛噶？病患者就答佢啦：某一日我喺河边嗰度捉虾，嗰日系夜晚嚟嘅，好似突然间感觉有人咧。将我推咗去碌落去河道咁样，自此之后系嗰次捉虾之后咧，会阴嗰个位置就开始痛啦。于是魏海霞医师就帮呢位患者针咗十三鬼穴同埋回阳九针。当魏医师针到第七个鬼穴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第七针嘅鬼针嘅时候，魏医师就听到有一把声音同佢讲啦，喺佢耳边度讲。这个不关你的事，你千祈不要管。于是魏医师就帮病人落针了。落了针之后，他即刻就出现了一个声音在旁边讲话了。这一类故事其实呢真是很多见的，也都不是少见，就是和外来的灵体造成有关系。其实当一个人病的时候，确实是身体的灵体有机会造成的，或者叫鬼魂。这些情况下可能真的用医药是无效的，必须要找专业的人士或者专业的医师去做针灸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不过有灵体引致疾病的人士呢，他们在身体上的症状表现都是有迹可寻的。我们说这些灵体是属于阴性的，他们是属于阴性的物质。这些阴性的灵体呢，他们会侵蚀人的身体，他们会侵蚀人身体里面的阳气，我们说的生物的能量。阳气就会让我们个人觉得暖、充盈、有气力，还有令到我们的血色行。所以这些阴性的灵体或者鬼魂呢，就会消耗我们的阳气、阳的能量。所以如果有这些的灵体或者鬼魂在身体的时候呢，身体的经脉或者身体某些部位呢，会出现局部的能量或者叫做阳虚阳气不够的现象，或者我们讲叫经脉阳虚的现象。 但系亦都唔可以话咧，出现阳虚就一定系有鬼魂嘅噃，因为好多人士正常人咧都系病患者，佢哋都有机会有阳气唔够嘅表现。其实咧，受到灵体困扰嘅人咧，最紧要系揾到识得针灸同埋针十三鬼穴，同埋系有经验嘅医师去处理，咁就可以啦。不过有机会咧，都可能系会对医师造成伤害噶。嗱，当代嘅医者刘力云，佢曾经著作过一本畅销书。本书名就叫做《思考中医伤寒论道论》。佢虽然是一位好善于医病的医生，但佢亦都提倡过有一个医师，佢提倡了黄凤仪医师的一个治病的模式。这个治病的模式呢，就是叫做讲病啦。乜嘢叫做讲病啊？同呢个有咩关系呢？所谓的讲病呢，唔系一个医疗的行为，而是透过同患者、病患讲一些人生的道理、人生的哲理，同佢倾偈交流的过程之中，让病患者感动啊，感动到佢喊啊，佢开始痛哭流涕。于是之后呢，病患身上的病就会奇迹神奇咁好翻啦。
点？按照古代中医的观点，万病由心起，治病必治心，心是最根本的，神是由心而生。古代中医认为心的本体是无为的、静寂的、不动的，是最是普遍如此，本来如此，必然如此。很多人都知道中医经典里面成日讲心藏神，但是很少人知道心与神的主旨。古代中医有一句千古不传的秘诀，叫直言不动为心，感而顺通为神。整个古代中医的收集过程，讲到底呢，就是修心和念命。修心之说与佛家的说法如出一辙，念命呢，则是分阶段将精气神三宝形化，所以精和气呢，这两宝呢，就是特别重要的。
听完呢度，我哋就嚟分享今日主题针灸能治邪病吗嘅两个医案。第一个医案系咁样嘅，系嚟自名为医案温宾容医师嘅著作。医案嘅内容系咁嘅：一对恩爱嘅夫妻，佢哋从相爱到结婚，每晚都系佢哋促膝谈心嘅生命分享时光。巴山夜雨时，倾嘅都系爱嘅乐章。但是自从爱的结晶他们的 BB 出世之后，巴山夜雨的情趣就没办法再分享了，也都没办法再享受了。因为小宝贝一到夜晚就有好戏登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位十岁的男孩，他由爸爸带来看症，找了温宾容医师。小男生戴着眼镜，大大的眼睛，但是眼神呢闪烁不定。印堂同埋眼尾嗰度咧都特别苍白啊！小男孩带有一点淡淡嘅青色，佢个鼻过敏，有鼻敏感，讲嘢嘅时候鼻音好重，鼻蒙蒙。爸爸妈妈虽然都系老师，但系对孩子每晚发噩梦，噩梦连连，同埋会惊叫声不断，甚至出现梦游嘅呢个状况咧一筹莫展啊！温医师就问男孩嘅爸爸。仔仔几时开始出现的？爸爸就答了，从他婴幼儿的时期就已经成日喊了，每晚都在度喊，等我哋两夫妻都疲于奔命，整晚都瞓唔到觉。到仔仔长大之后就开始发开口梦，夜晚仲会乱喊乱叫，呢一种嘅情况都持续咗五年咁多啦，搞到佢哋全家人呢都受到影响啊！爸爸一副好急好焦急嘅样，夜晚发生嘅事呢都系同音有关，到底系咪卡到音啊？定系孩子嘅脏腑边度出现失常失调呢？
即使呢爸爸到咗校长啦，夫妻都系高级知识分子，遇到科学冇办法处理嘅事呢，亦都求神拜佛啦，咁呢亦都去庙修经求平安符，问神问阳宅。问阴宅、睇风水、睇祖坟风水等等等等，仲系冇受到神明嘅保佑，佢哋嘅所有嘅努力咧，都 石沉大海，那个宝贝仔的状况呢仍然一啲都冇改善嘅。呢、这个细路呢因为夜晚瞓唔好啊，日头呢亦都精神懒散，个性软弱，乜嘢都怕，乜嘢都唔敢尝试，真係要让父母呢伤透脑筋㗎。有一日妈妈陪住嚟诊所，我问佢啦，你怀孕嘅时候有冇受到惊吓，系咪去咗奔丧呢？妈妈諗咗一諗话，应该系过年嘅时候有被炮仗吓到。我听咗就话啦，哦，如果有咁嘅事，你要唔要试一试等呢个细路仔呢玩炮仗啊？妈妈呢毫不考虑咁讲，佢真係唔敢啊。咁温宾仁于是就话啦，36计你哋都用过啦，不如就试一试呢招叫做边度跌倒边度爬返起身。咁呢个渐进式嘅，只要佢咁玩呢，话唔定夜晚嗰个惊叫嘅情形呢可以改善呢。
听到呢度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啦，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埋温宾荣医师呢个医案，究竟小男孩又点样呢？多谢大家继续收听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听养生养生第三节的节目，我们继续同大家分享今日题目，针灸能治邪病吗？上一节我们分享温宾荣医师的一个医案，针灸呢对于安神效果是很好的。小男生因为要针灸，就一边在叫一边呢就想往外跑，即是走出诊所了。爸爸好快就将佢捉返返嚟，又呃又氹咁样呢要佢针灸。於是温医师就针咗佢头顶嘅百会穴啦。针完就再针百会嘅旁边神四神针。小男生呢就好似杀猪咁样喺度嘶叫啊。温医师就顺势去按揉下佢嘅神门穴啦。温医师仲建议妈妈去买一个猪心，用自己戴过嘅金嘅戒指洗干净后呢放入汤里面，加入红枣莲子同百合。一起炖，炖完就俾仔仔饮。煮好之后咧，戒指都会完好如初无缺嘅，洗干净就系可以戴翻噶啦。温医师仲请爸爸妈妈喺孩子夜晚尖叫嘅时候咧，按一按佢嘅穴位，就系将只手板打开，两掌喺掌后边，从小指往后，腕骨同埋尺骨相接嘅凹处，我哋讲嘅神门穴，就系我哋手板里边，手板咧尾指。尾指去到腕踝纹嗰度咧，有一个有条筋，条筋内侧咧就系神门穴啦。仲有掌心里边有个劳宫穴，呢啲都系可以常按嘅。喺针灸当晚，小男生竟然冇惊叫哦，佢成晚都冇叫过。爸爸开心到咧，第二日就带咗男孩嚟到继续做针灸啦。小男生虽然都系哀哀咁叫，亦都好怕针，但系佢自己就有感觉好一啲。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呢都继续接受针灸。在今次温医师就加了合谷和三阴交穴了。之后他又顺便处理他其他的问题。他的鼻过敏就针下风池百会和迎香穴。他有近视就针下太阳睛明穴。想山高一点、可以针的噃。就针百会穴、涌泉穴和足三里、可能很多男孩或者很多青春年时期的学生都想飙高，想快啲高或者是想长高的，大家真的不妨可以考虑下做针灸的。夜晚惊叫的问题呢，当这个小男孩针了六次之后，他就没有再发生过了。小男孩的鼻哥过敏都不用再吃冰的冻的饮品，已经可以改善了很多了。小男孩的食欲也都增加了，他的面色开始变得红润。孩子啊，就是纯阳之体，针灸的传感会很快，疗效也都是比成人快很多的。父母呢偶然也都会带孩子来到再重温， 重温翻佢以往嘅一切，就系巴山夜雨时嘅旧梦。好啦，呢、这个就系第一个医案啦。嗱，听完呢个医案，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呢？呢、这个属唔属于邪病呢？我哋好难去判断。不过我哋睇到温医师佢嘅医案里面咧，的确有针到十三鬼穴嘅其中一个波，就系涌泉穴啦。涌泉穴位于我哋嘅脚板，我哋脚板底好乱嘅脚板底里面嘅一个穴位。脚板底里面分开三份，上中下平等咁分三份，喺上同埋中部嘅交接点，上三分之一同中三分之一个交接点正中间嗰个位置就系涌泉穴啦。就好似将个脚板底，将个脚板底一睇咧，好似有个人形咁样，嗰个位置就系个涌泉穴嘅顶端。涌泉穴就系典型一个咧十三鬼穴嘅出名嘅针灸穴位嚟噶。听完第一个经验嘅医案之后，我哋又嚟分享第二个嘅医案。第二个医案呢就是咁样嘅。圣经曾经记载过，耶稣为信徒驱魔，在1949年，美国罗伦斯神父就为恶魔附体的13岁男孩约翰霍夫曼驱魔。呢一件事件在1969年写成了小说，叫做《大法师》。1973年拍成埋电影，主角改编成为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。离奇同埋令人诡异的是，一个拍片的过程里面就有9人意外离奇丧生。一个影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在国家电影名册里面。为什么会有邪灵附体附身呢？是怎样招来惹来的呢？现代量子理论可以证实灵魂的存在，为什么现代科学就没有办法证实呢？同时同地存在的另外空间的生命体又是怎样的呢？案例是这样讲述的。一位59岁面色很灰暗暗沉的男士，他来到温宾容医师的诊所，这个也是温宾容医师的医案。他来到诊所做治疗，他想治疗他的右手和右脚比较无力的问题，就是手脚乏力的问题了。调理了一个月之后大致正常。有一日陪同他的老婆就突然间问了，医生，我先生有一个毛病已经40年了，一直都医不好，可以请你处理一下吗？哇，40多年的病，这些是什么病啊？为什么会这么棘手呢？温医师就回答话了，你讲来听下。于是那位男士的老婆就慢慢地叙述了。原来那位先生是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，有一日夜晚他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尖叫，还开始发开口梦，搞到同室同住的同学都鸡犬不宁啊！大家成班人都不用睡觉。自从结婚之后，这位男士一到半夜，他就老实又温和的先生呢就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会变得愤怒、怒敲、怒叫、怒骂，他把声都好像不是他原先这样的音调啊，吵到他老婆呢没办法睡觉同埋安静安眠，每晚都是这样在这里白白地提心吊胆，折磨煎熬一日又一日，一夜又一夜，一年又一年。这位太太真是贤惠啊，强忍了她老公这个这么离奇的问题，受了苦受了将近30多年，还要是对她先生不离不弃啊。他们两夫妻曾经四处去求助，包括做修经作法，当时呢都有好一点的，但是之后又变回一样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等下一节回来再讲啦。今节时间就到啦，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倾倾呢一个医案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收听第四节嘅养生养生。上一节我哋讲到第二个伊娥，太太同埋佢先生一齐不离不弃，因为先生患咗个奇怪嘅问题嘅病，就系、是、折磨咗佢40年，一到夜晚就发狂咁样乱叫怒骂。咁究竟佢哋求助有冇办法呢？
老婆嘅说话咧，啱啱讲完，先生咧眼睛擘大一下，神光咧好似换咗个人咁，声音亦都变得粗糙啊！立刻咁接住讲，我觉得咁样好好啊！嗰、那个邪气、神情同埋声音咧，好似咧真系唔系佢本人喺度讲嘢嘅。温医师听咗，立即就毛骨悚然啦。老婆接住就话，前10年呢，只要先生在农历7月呢回南部的老家呢，村里面呢就会死人，连续5年都是这样，先生呢成了那里的杀星啊。之后呢农历7月呢都不准先生回老家，那个村就平安了。温医师就想，为什么会这么巧合的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？到底他是人啊，是鬼啊，还是是有附体呢？是财迷心窍、官迷心窍，还是鬼迷心窍？一阵呢阴风咁样吹过嚟，哇，温医师打咗个冷震，哎呀，咁要点算好呢？于是乎，温医师就对呢位先生讲啦，你嘅主意识一定要强，心一定要静，意志呢要坚定，自己的身体不可以随随便便让另外空间的灵体借住或者是侵占，你的阳气呢、精气呢会被阴灵呢耗损掉的。当魂魄全散的时候呢，若果阳寿都未到呢，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啦。这位先生听了之后呢就好惊的样啦。人的命运呢同星神有关的。紫微斗数的命相学风行，六吉星和六煞星呢是牵引住地球上面的人，如果灾星照临，恶运和灾难就会如影相随，令人费煞苦心。
在针灸处理方面，温医师先针了各位先生的白神之会，就是白会了，头顶最高的那个穴位，请诸神安慰。于是他再震那位男士的神气，就针了神庭、本神穴，震邪就针了鬼堂上升穴、鬼市成章穴。头部的穴位针完了，这位先生一阵青一阵白，他的面色在那变紧，慢慢开始缓解了。跟着就到针灸房去继续针体针。温医师又针了震邪的鬼腿穴、曲池穴、鬼心穴、大陵穴，增强他的手脚灵活度，针了合谷穴、太冲、阳陵泉、足三里穴，补阳气，针百会、气海穴，锁住人体最原始的元阴、元阳和元精，使到他的阴阳和精气都 不外泄，就针他的关元穴了。温医师还祝福这一位煞星，用盐用米搅匀了之后，放在他家屋的4个角落，每3日就换新的，连续3个月。睡觉前就用艾条温灸涌泉穴，就是脚板底那个穴位了。关元穴就是肚脐下面那个穴位了。各个穴位10分钟。他还特别叮嘱这位男士，千万不要去一些阴庙拜神，做些善事就好了。请这位先生同啲阴灵善解对话。于是温医师又再问呢两位夫妻：你哋有冇宗教信仰啊？咁老婆又点答呢？
老婆就咁话啦，冇特别嘅信仰，但系过年过节咧都会去庙拜拜嘅，祈福保平安。
温医师接住又话啦：如果冇特别嘅信仰，当你先生发作嘅时候，你就对住佢频念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老婆听了之后点点头，表示同意去试一试啊。
咁当日晚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位先生只是睡着了，扯了很大的 鼻鼾声啊，佢再冇尖叫，佢嘅太太老婆开心到眼泪水都流晒出嚟啦。老婆自己都觉得好难得啊，佢终于可以瞓一觉啦。嗰位先生连续做艾灸做咗10日，嚟咗温医师度做咗针灸4次，一场阴风嘅戾气就系咁样挥扫而走咗，挥扫而去啦。老婆满腔热泪咁样一直对温医师讲多谢多谢多谢啊！之后佢唔放心，仍然每日都同佢先生艾灸佢嘅穴位。3个月之后先至停止咗艾灸，一个病就最终了结咗啦。听完呢两个医案嘅分享，唔知大家又点睇呢？翻翻去今日嘅题目，针灸系咪可以医邪病呢？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你哋所属嘅答案啦。讲完医案嘅分享之后，我哋又嚟分享下有啲咩嘅食疗或者食材系可以对于邪病会有效嘅呢？原来有一只好常见养生嘅食材，佢能够主五脏嘅邪气，安神志，久服强魂魄，令人聪明嘅噃。唔知大家知唔知佢系乜嘢呢？佢就系可以温补嘅龙眼肉啦。龙眼肉属于无患子科常绿乔木植物龙眼树嘅果肉，好多人都食过龙眼肉啦。佢个味甜甘温，温性佢可以入心经同埋脾经，好多人又叫佢龙眼干，或者叫圆肉、龙目、桂圆、圆肉、桂圆肉、阿荔枝、川弹子等等。因为佢个样呢益脾长子，所以佢又名益子，是好受欢迎嘅食品嚟嘅。佢嘅功能可以补心脾、补心脏同埋呢个脾脏，益气血、补益气同埋血分，消除疲劳、养血、安神定志、补脑、长智慧、补虚。补虚就是对一些体虚虚弱的人士很啱啦，尤其是一些大病之后，做过大手术之后，或者天生就是一个很体弱多病的人士啦。它能够滋养充液，开胃健脾，明目敛汗，它对于脾胃功能很好的，可以令到人家吃下去开胃，又帮助脾胃的运化和运健，令到吃了的食物容易消化，营养吸收得快啲，亦都能够输送得快啲。佢可以入眼睛嗰度明，佢可以透过补气血嚟到明目，同埋收敛通常容易自汗嘅问题。佢能够壮阳，哦，真系好厉害啊！仲可以去一啲嘅浊气，除蛊毒，所以话佢可以主五脏嘅邪气，真系名副其实噶。佢仲能够润肤美容、养血安胎，减轻子宫嘅宫缩引致嘅唔舒服，有利于胎儿嘅发育。所以如果系属于气血都系唔够、心脾两虚、容易健忘、失忆、唔记得嘢、痴呆、容易精神失常、神经衰弱、容易俾邪气入侵、患呢啲精神层面嘅奇形怪状嘅邪病嘅时候，就好啱食龙眼肉啦。龙眼嘅营养仲好丰富噶，佢嘅龙眼肉、佢嘅花、佢嘅叶、佢嘅根、佢嘅核都可以入药。龙眼肉仲含有大量嘅铁质、钾质，促进血红蛋白再生，促养血嘅力咧仲叻过红枣噶。佢含有大量有益于人体嘅微量元素，又好食又可口，又唔会好滞胃，所以食多多咧都唔会壅塞滞气啊。又能够达到滋补的效果，所以民间呢就有称呼叫做南桂圆不人参了。听到这里，如果各位听众对于自己身边或者是自己的家人，自己有这些神志不是很好、神经衰弱的问题，夜晚睡得不安宁，有梦游啊、发开口梦啊，或者有时神不守舍的症状的时候呢，真的可以呢买多些龙眼翻嚟食啦，有时可以爱嚟浸酒饮，达到安神定志，或者系爱嚟煲汤，当水果食，当呢个干品咁食都可以有效噶。龙眼肉咧嘅功能咧真系多罗罗噶， 又容易买到，所以不妨就算冇乜呢啲嘅邪病嘅人士咧，平时我哋都可以多食龙眼嚟到补益气血，令到自己气血旺盛啲，咁就自然邪不可干啦。正如中医经常都有嘅说话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就，其气必去。希望今次嘅节目可以帮到大家，大家亦都可以多多地去食多啲龙眼啦。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，我哋分享嘅内容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听众。咁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，
拜拜。